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呢，我特别请了梦圆姐妹在我们的当中。梦圆啊，你好。
你好。
我知道你也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对。
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一些家庭背景吗？
我是生活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里面。爸爸妈妈也从小都很爱我。我一直生活的都很幸福。应该说我是个很幸运的小女孩。在我小的时候呢，我的爸爸妈妈因为工作的关系就把我放在了河北农村的老家。我是跟爷爷奶奶长大的，但也是在一个爱的蜜罐里长大，他们都很疼爱我。之后我后来就跟着父母到了城市上学，大概我在23岁的时候大学毕业，就被爸爸爱的鼓励下去了加州，美国加州生活了5年，就来到这里。
那你家里是一个小孩吗？还是有其他兄弟姐妹？
我有一个妹妹，很可爱的妹妹，她小我4岁。
小时候在家里跟父母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我如果实话实说的话呢，我不知道我妈妈会不会有一点点难过。其实小的时候，因为他们工作的关系，我是被放在爷爷奶奶家的，我跟我的妈妈和爸爸几乎没有什么交集的，每一年才见他们一次。所以呢，我是在农村跟爷爷奶奶长大，但我的妹妹她是后来跟着我的妈妈一直在城市里长大，所以我到6岁的时候才在爸妈身边生活。那我去生活的时候呢，我的妈妈因为已经要照顾小妹妹，所以没有太多时间管我，所以其实我没有真的跟她有很深很深的母女的那种关系。父亲也是一样，稍微好一点点，因为从小会听爷爷奶奶讲爸爸的故事，但是爸爸对我来说也是远远的遥不可及的。所以其实我虽然被父母有养育之恩，可是如果跟他们说关系的深度，其实在那个时候没有的。
就是你慢慢长大回到家里跟父母一起生活，但是那个时候也没有说很亲密的关系。
没有，真的没有，因为他们太忙了。连我的小妹妹有一段时间都被送到整托的幼儿园去，就是因为父亲工作实在是太忙了，他们必须要为生活奔波。后来我的父亲因为他是做国际贸易的，就被派到国外去常住，所以在我11岁那一年，他就派到国外常住的时候，就是每一年才有一个月他会回家。他回家的时候就会特别特别的忙碌，带着工作的。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印象当中很少有4口人会一起吃饭的时候，都没有，不要说我们可以谈话可以很亲密，真的几乎没有的。但我知道他们很爱我，他们是为了这个家在忙碌。
那你这么小就没有机会跟父母这么好的关系，或者是他们也没有怎么照顾你，那你是自己照顾自己咯？
他们给我一些照顾，就是经济上面啊，生活上面的照顾，但是如果说我心里面的成长就是靠自己了。
那你有什么问题，在学校碰到困难，跟同学之间有什么问题的话，没有人可以跟你聊？
绝对没有，不但没有，我还必须要负责我的妹妹，因为我的妈妈身体一直不太好，所以从小学开始，我妹妹的家长会都是我去，我自己家长会就是缺席的，没有人去的。那我的心事更不可能跟任何人讲了，所以我小的时候有写日记的习惯，我会写下来，虽然没有答案，但是哭啊笑啊会记录下来。所以我是很重朋友的人，我有好朋友，我会跟他们说。可是你知道同龄的孩子在一起也其实拿不到什么答案的。
会不会觉得孤单呢？
孤独，直到我12岁的时候就越发的孤独，因为那个时候我失去了我最亲最亲的亲人，这是我的奶奶。
她是生病吗？
对，我从小因为从出生就跟着奶奶，所以我是在她被窝里长大的。对我来说，奶奶就是我生命中情感的全部。后来6岁的时候去了城市里，因为上学 只有暑假会长一点，有机会回去老家看奶奶。结果每年的暑假都会回去看他们，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两个月，然后才回去爸妈身边。我的世界里面全部的情感都是连接在奶奶身上的，所以我跟她关系很亲很亲的。12岁的时候是小学毕业那一年，我现在还记得，就是因为那一年我父亲已经常住到国外去了，奶奶突然间生病，她一直很健康，家人没有想到她会生病。在那个时候大家还不知道癌症是什么意思，可其实她是得了子宫癌的晚期，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她从生病发高烧不治到最后过世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一个多月的时间。我收到的时候呢，是一封家书，就很普通的一封信，因为我只要靠我的叔叔常常会替爷爷奶奶写信给我，然后我就回信，所以我收到家书的时候我以为是一封报平安的信，可是我一打开就是很短的，我叔叔写给我的，告诉我的妈妈就是奶奶过世了，他们已经把奶奶火化了，就没有了，只是这样一封很普通很普通的家书。
他生病的时候你知道吗？
不知道。
哦，所以你也没机会去看他。
没有机会，不但没有机会见到奶奶，因为小时候太穷了，也没有想到老人家会突然间过世，连他的画像都没有留下。他生病又太仓促了，他们根本没有来得及考虑我们在远方还有一家人要回去探他，因为我的父亲已经在常住国外，所以我当时我的叔叔和大伯他们就不想让我的妈妈很辛苦再带我们两个回去老家看他，也许他们没有想到说老人家会这么快就没有了。我没有送奶奶，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把奶奶送走的，完全不知道，也没有留下一点点的奶奶的纪念品给我。
当时你只有12岁。
我当时只有12岁。
那一定很难过啊。
非常，我就是难过到一个程度，就是我已经不会哭了，我就是看着他发呆。我现在还记得我当时在房间里打开那封信，很开心哦，奶奶来信了。打开一看，我根本不明白奶奶过世是什么意思。我知道他们说的意思是奶奶没有了，可是怎么就没有了呢？就是一年前我还跟奶奶一起很亲密，在乡间里还田野里奔跑，就没有了，就是这样几个字而已。
太突然了。
太突然了，而且是没有人想到这个小女孩其实奶奶没有了，是她全部的情感突然间挖空了。
现在在回想你童年的时候跟奶奶一起生活最令让你难忘的是什么事情呢？
哦，奶奶啊，我最喜欢就是奶奶会做各种好吃的给我。她呢是因为农村的老人家嘛，不太识字，可是她会唱一些就是民间的小曲哄我睡觉。然后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情是夏天的时候，她让我在藤椅上躺着，帮我扇扇子，然后给我哼一点乡间的小调哄我睡觉，然后给我做些好吃的。因为她有很多孙子啊和孙女啊，但我是唯一一个就是在她身边跟着她一起被窝里长大的孩子，所以她对我特别亲。老家的时候呢很穷，可是会有偶尔会有一些母鸡下的鸡蛋啊，一些好吃的东西啊，他都会藏起来。然后很好玩是他怕别人看到又不好意思不给别人，他会把我锁在一个柴房里面偷偷让我吃，吃完了才把门打开让我出来。就是他会疼爱我到这样的地步，就是真的所有好的都是给我的。
但是奶奶这样突然间离世的话对你来讲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的情感真的空了，我不知道我怎么就会没有了奶奶。我不明白人去了哪里，我开始孤独，而那种孤独我现在回忆是表达不出来的孤独，是没人知道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自己那个时候瞬间就不一样了，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没了，我没有自己了。若干年之后我回去想，如果那个时候我身边有父亲在或者母亲在帮我疏导一下，可能我会好一点。可是因为那个时候留下的情感的空白太孤独了，太无助了，所以其实它变成了一个黑洞，这把我好像吸进去，其实我很多年都没有走出来。我不太知道自己重要不重要，自己是谁，自己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我很多时候会考量我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好像没有人在爱我了， 那样的很多很多负面的情感，其实那个时候都有在我那个黑洞里出现的。我会觉得生活没有什么特别让我起劲儿的，就是特别享受的。直到后来我开始叛逆，我开始早恋，我觉得我给我的情感找到了一个抒发的地方，所以我很早就早恋了。这个也是因为奶奶的缘故，我突然间情感没有了，所以我就开始叛逆。我的青少年其实非常叛逆的，
就是希望从另外一个人身上去找到爱。
对，
那结果呢？
当然结果可想而知了。其实一段还蛮漫长的一段路，我的早恋有5年的时间，很深的。我们彼此都把情感关注在对方太多，所以就把学业耽误了。加上我也不是一个对学业啊对事业很有要求的一个，我是个很平凡的女孩子，没有太多要求的。我唯一的要求真的就是情感。但是我们因为太年幼了，所以反而在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相处，还是5年之后分开了，就是给我的情感留下更大一个洞。
是啊，也是另外一个打击咯。
对，另外一个更大的洞，没有办法填满的，太多太多。为什么？因为我都是自己在处理，我就是自己想这样做我就去做了。其实你说我是叛逆也好，但其实那个时候也真的没有一个长辈告诉我我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些心里边的东西，我也不大会讲。因为不能跟妈妈说，她已经生病很不舒服了，又没有爸爸在身边，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跟谁去讲，所以就变得用自己的方式去处理了一些当下觉得是对的，其实现在想都是很不智慧的。比如说我的妈妈和爸爸他们从小对我的要求就是好好念书，那个时候都是这样的，一定要念书考大学。但我就贪玩啊，我就会说哎，我想这个男孩子了，我就会写信给他，然后我们下学以后就不会好好的写作业，就会跑去公园玩啊，常常看到我们两个身影就去玩了，去在一起说话谈他的梦想啊，一起说一些事情，但是就是不念书。所以最后结果就他真的没有考上大学，我是勉勉强强上了一个大学，但是他没有考上大学。所以我们高三毕业的时候，那个男孩子的妈妈就强迫我们分开了，只是因为我们太贪玩了，所以恶果就是这样子来了。然后我有很多关系跟他家人也没有处理得很好，虽然心是善良的，但是因为我不懂得怎么去处理就分开了。所以我们不是因为情感彼此有问题，而是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太贪玩了，所以真的让他的爸爸妈妈太失望了。
但是你跟他分开之后也是有一个更大的洞啊，像你所说的。
对，
那你怎么样继续走前面的路呢？
就是这样子走下去啊。其实我后来我有一次真的想到轻生的时候，是我在大学4年级，因为我大三的时候就认识了我第二个男朋友，就是我现在的老公。那他带给我很多的温暖，非常多的温暖。可是在大四的时候，我的爸爸他就很希望我们离开中国到国外去生活，所以我就被迫要离开我那个时候谈恋爱的男朋友，一个人先是一个人去到了加州去念一个短期的学习班。在那个短期的过程里面，我真的是孤独了，因为我又一次被强迫性的离开了家，离开了我那个时候的男朋友，一个人。我很害怕一个人，所以那一次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自己 handle 不了很多很多陌生的环境，很多很多陌生的人，然后我心里那个洞啊就出来的更大更大了。神也很爱我，那个时候虽然我不认识神，但是神很爱我，他也是让我的先生那个时候的算是订婚的男友未婚夫了，就很快3个月之后就到加州去找我了，非常奇妙的就让他去找我了。所以我们后来在一起结婚生活，我就有伴儿了，然后我就觉得我的情感有归宿了，就把所有的情感放在了我先生身上，全部的情感就都是他了。
其实你在中国的时候对信仰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应该说是空白。因为我小的时候生活的环境呢，我在农村长大的时候啊，是我们乡间有很多民间习俗，会拜地公公，会拜天母。有时候小孩子突然间失踪了，很多乡间的那些个宗教的那些仪式还会帮他们去想办法就是占卜。所以我小的时候见过这些民间的，在我印象当中我会觉得有神灵，但我不知道他是谁，也没有过多的思考过这些东西。但是我不是一个无神论者，虽然我后来上小学开始受教育， 中国的教育是无神论吗？但我从来不相信我是猴子变的。奶奶过世以后，我就越发的不相信。我总是隐隐的觉得人是有去处的，我隐隐的觉得奶奶在什么地方，我有这种隐隐的感受，虽然我无从证实。在我的印象当中，我知道有神灵，我也想要知道人死了以后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是真的像我在农村的时候见到的民间说法，人是有魂的，会有魂魄，会有鬼魂，民间是有这些说法的，可是都当作是宗教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不让小孩子看的。可是我也知道有这些存在，一定有它背后的一些原因，人的心应该是有某种东西在寻找些什么，仅此而已。我并不知道耶稣是谁，更不知道基督教是什么，没有人跟我讲这些。直到我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高中呢是读一个很特别的高中，那个高中呢是以前的女子学校留下来的，那个以前的女子学校是附属于一个天主教学校的，所以在学校旁边有一个特别漂亮特别漂亮的一个天主教教堂，可是那个时候已经是废弃的，没有公开让人进去的。你知道我是很叛逆的，我对于好奇的东西总想去看看，所以有一年圣诞节之前，我知道他们的门是开的，所以我就可以进去看看，然后我就偷偷进去。哦，我才知道教堂是这样子的，很庄严，好安静，然后有一个小女孩，她跪在那里祷告，整个教堂里没有别的人，就是她自己一个人在长椅上跪着祷告，看到一个背影。我当时的印象虽然只是一眼，我就觉得似曾相识，我就觉得我好像是她那个样子，我想要做她那个样子，那么安静，里面有一种被满足的感觉，就是那样一瞬间而已。出于好奇，所以教堂我在高二那一年进去过一下下而已，但没有了。之后大学的时候呢，大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外籍的教师，他们是夫妻，从美国到中国去支教的，他们只去了一年，教我们口语。他们两个人，我现在回忆，他们应该是基督徒，带着他们某一种宣教使命的。可是因为我们在大学里学的知识是不允许有任何宗教的信息的，他就讲了很多圣经小故事给我们听，我们以学英语的方式学过一些圣经小故事，对圣经的了解也只是一些小故事而已。我就是这样子被带到了加州去，23岁那一年我就离开了中国，到了北美。但是在加州才是我开始慢慢认识耶稣的时候。
一个人到加州之后，那当时你自己的适应是怎么样？
很难。我唯一一次想到轻生就是在那短短3个月，因为真的太难了，不但情感里边有空洞，我对我的前途也觉得很无助，周围也没有朋友。但还好神非常非常爱我，只是短短的3个月，在我撑不住的时候，我当时的未婚夫已经去找我了。
后来你们是在加州结婚？
对，在加州结婚。我们结婚也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后来看到电视剧说裸婚，我就是绝对裸婚的裸婚，什么都没有，我们只买了一床被子就结婚了。然后律师那里去花了几十块钱登记，在加州政府去做一个登记，好像$36就去登记了就好了。我爸爸说，既然你们已同居在一起，那就一定要结婚，又没有亲人在身边，你们就自己去吧。然后我又想跟他住在一起，我爸爸其实当时是不愿意我们住在一起，他希望我们可以分开各自念书，然后再好好的住在一起。可是我太需要他了，所以我们就在一起住了。在一起住了，我爸爸说既然这样就必须结婚，所以就在加州结婚了。
婚后的生活怎么样？
婚后的生活啊，我应该说好，也应该说不好。好是因为我的先生他很爱我，他就把他的全部情感尽可能都给我了。我说不好是因为我想要的太多了，他给了我全部，可是我依然觉得不够。我会形容自己像是在一个沙漠里的鲸鱼，我要的太多了，可是呢他全给我了，也只是一点点，不够我情感上的需要。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很迷茫，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有问题，因为看起来我们是很恩爱的，他也尽可能满足我的要求，可是我就是不满足，我就是觉得我心里面那个空洞越来越空，越来越空。随着我们在一起生活，我发现我们什么都不一样， 所有的想法都不一样。以前恋爱的时候看人打球啊，看他一起、跟朋友在一起聊天看电影啊，会觉得挺好的。可是真的天天过日子啊，我发现哦，原来我们吃的不一样，我们安排时间不一样，我们想要睡觉的时间不一样，我们什么都不一样。然后周末的时候我喜欢跟朋友在一起，他又喜欢只在待在家里面，我们处理时间的方法也不太一样，加上我们没有其他的长辈在家中，我们是自己，所以我不知道我怎么样改变他，也不知道怎么适应他，所以有很多不好在里面，可是表面看起来很好。
哇，我相信在你的结婚之后的生活一定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在适应，而且彼此之间可能也碰到不少的问题。那因为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我想请孟元下一次再跟我们分享你结婚之后的一些生活，还有你是怎么认识耶稣的。
好，
冬天已忘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